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华盛顿方面咧，喺星期一，白宫嘅发言人咧就已经明确咁讲咗啦。美国是正式宣布外交抵制中国的东澳和残奥的。这个消息一出的话，中共方面又吃葡萄了，认为美国多此一举是没人听的，跟着又开始战狼。现在的结果是什么呢？现在看到了是五眼联盟 ,ARCUS 都在跟进的，还有其他国家会跟进。似乎看到现在美国振臂一呼，很多人响应的，似乎很多人在跟进的。咁究竟而家中美之间嘅关系系点样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倾一倾。
系啊，即系拜登今次佢嗰个底势咧，的确系将中共咧放喺一个好被动嘅位置里边。拜登上场已经系十个月啦，咁佢一直嘅政策都系按照川普嘅，喺军事上啊，喺呢个经济上啊，喺防止中共嘅滲透啊，各方面技術的轉讓啊，都是跟著川普的，有些改變啊，但基本上個動作不大。但唯獨今次這個辦這個民主峰會，同埋在奧運裏面抵制中共咧，俾我哋感覺拜登是拿到分數的。當然很多人就話，而家都不知道啲國家會不會參加嚇。目前嚟講咧，就 AUKUS 就全部喺曬度啦，就係澳洲，仲有英國、美國自己啦嚇。還有紐西蘭呢，就是一半一半，他說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早就說了不去的了，但也都有跟中共呢是提過人權問題。那就跟著五眼就是看看加拿大會不會參加這個boycott。
加拿大也宣布了進行外交抵制了，非常之好的一個動作。
另外就是 G7 啦、G20 啦，同埋台灣啦，我覺得咧佢哋都會係參加嘅。我自己覺得係可能唔係全部，但係大部分美國喺呢段期間嘅盟友咧組成嘅盟友咧係會撐美國嘅。咁我哋睇睇啦，即係而家可能就係擠牙膏咁啦，慢慢咁樣。
而家睇到有啲國家咧就話，而有啲國家咧係仲未決定嘅。咁無論點樣都好咧，就正如阿路橋啱先講緊嘅。擠牙膏一樣擠出嚟，因為呢個民主峰會開完之後咧，可能分分鐘咧就有更加多嘅人表態嘅。
咁咧有時我就覺得即係都係時啊命啊，即係習近平佢已經係好困難噶啦，佢嘅處境就被全球圍堵啦，係嘛？佢自己黨內都有好多問題，再係明年就係佢可唔可以終生啊永久連任嘅一個好重要嘅年份，而奧運會係呢個時候。遲唔發生，早唔發生；遲唔舉行，早唔舉行，係呢個時候舉行，就覺得我哋個命運好似冥冥中有啲嘢係已經係好細密咁安排咗啦。咁今次嘅奧運嘅情況係咁樣嘅話，當然就係全球對中共嘅呢個咁嘅政權一個道德嘅一個批判啦，一個係道德上嘅一個 judgement 嚟嘅，即係好重咁樣打咗習近平一巴嘅。咁我哋就覺得呢啲嘢就係冇辦法啦，佢做咗咁多嘢就佢自己承受啦嚇。咁我哋亦都想咧就係睇睇喺美國嘅過去嘅三年啦，加埋川普啦，三年嘅對中共嘅策略係咪真係有咗一啲嘅成效出嚟？咁咧就中共同美國好唔一樣，中共一直咧都係吹噓自己嘅國力係幾咁強，係點樣叻法，但係美國咧就唔係咁樣嘅態度。美國特別學界同埋民間咧，成日覺得咧就係中共會打到嚟噶啦，成日覺得咧中共咧遲早咧就會取代美國，成為呢個全球嘅一個領導人物，即係最高嘅領導噶啦，仲會即係將美國咧就係蠶食啊，或者將佢變成一個二流嘅國家、三流嘅國家，即係一直都有呢啲嘅心理上係同中共係好唔一樣嘅一個心態嚟嘅。
有危机感啦，有危机先有转机啊嘛，成日都系咁讲噶啦，系咪？亦即系有机会啊嘛。咁啊，如果一啲危机都冇，咁咪一啲机会都冇咯。
咁但系而家嚟讲，我哋即系睇到好多嘅美国好啦，或者系西方阵营都好啦，有好多嘅成功嘅地方嘅，我睇得到佢有好多嘢系有效嘅。不过咧，就系呢啲有效嘅嘢咧，就有时就系我哋自己嘅观感，或者我哋睇新闻啊，或者乜嘢。咁就 要一啲嘅學術嘅機構，有時佢哋嘅數據同我哋唔一樣，佢攞到更加多嘅情報，或者佢更加多嘅數據，咁佢哋正式去提出嚟話而家嘅情況係咁樣嘅話，似乎咧就大家都比較安心一啲。呢、這個大家意思即係唔係淨係我哋呢啲即係評論員或者係網友啊，而係好多嘅軍事界或者係外交界、經濟啊、金融啊各個行業。他們通常就很靠這些所謂的 research 或者這些 reports 去肯定他們自己的觀感，他們是非常實證主義，一定要有些東西什麼去證明。那就澳洲的智庫叫 Lowy Institute， 很大的，就是澳洲來說我想他是最大或者最大的其中一個這樣的智庫，在幾日前就發表了一個叫做亞洲實力指數，就對26個亞洲的國家就評估啦，睇佢哋嘅實力點樣啦。咁呢個實力評估咧，就係從2018年就開始噶啦。喺即係排名方面咧，一直都係美國第一，而中共咧係緊跟其後嘅。咁你話美國其實喺亞洲有冇屬地，有冇殖民地，有冇任何嘅領地，乜嘢都冇，點解佢係會係排名到咁高咧？咁就係我哋睇睇佢，即係佢排名，佢可能係用咩嘅指標嚟去評判啦。咁今年嘅評估咧，即係再度將呢兩個國家就放喺一個主導力量咁嘅位置度啦。咁但係咧，報告就話，佢話因為呢個新冠疫情咧，中共咧已經係好可以講話喺10年之內咧都冇辦法同美國比㗎啦，10年之內都冇辦法㗎啦。咁佢話喺綜合力量裏邊咧，就係即係睇到佢係節節咁樣下降啦。咁好多人就話咁樣講法，中共係咪崛起咧？啊，大家都話中共崛起崛起，但係而家嚟講，佢嘅衰敗嘅形勢係好明顯嘅。咁啊，作為一個佢哋係學術研究嘅中心啦嚇，一個咁樣嘅智庫，佢哋一定係根據好多嘅數據至作出一啲咁嘅結論嘅。佢話所有嘅指標131個，有1半佢都失守晒㗎啦。咁最重要就係佢外交影響力同埋佢未來嘅資源，未來嘅資源可能講人力啦嚇，或者係講佢哋嘅物質嘅資源啦、礦床啊，或者係水嘅資源啊、糧食嘅資源啊，呢方面咧係比以前下降咗好多嘅。咁啊特別提到咧就話呢個疫情咧令到呢個區域整體嚟講係繁榮受損，綜合力咧就係減弱。呢個疫情咧就發生有一件咁嘅事啦，喺中國嚇佢有個疫情，但係喺以後我所講嘅其他嘅即係嘅報告又好，或者媒體人佢哋嘅發表嘅意見，或者係金融界發表嘅意見又好咧，亦都係講清零嘅。所以有兩部分，一個就係疫情本身，第二個就係佢點樣去應付疫情，呢啲都係影響咗即係中共嘅國力㗎。咁佢講到咧，美國咧就係喺盟友方面咧就做咗好多啦，但係咧，譬如印度、譬如澳洲咧，呢啲盟友咧，佢哋係因為中共太過囂張，太過係即係整個嘅印太裏面佢哋所作所為，令到呢啲盟友覺得佢哋需要比以前更加依賴美國。以前嚟講，即係如果順風順水、好和平嘅話，就唔需要美國。但係而家唔係，所以佢哋覺得佢自己比以前更加依賴美國。喺邊幾方面呢？軍事、經濟、外交同埋文化影響方面，同埋未來嘅資源方面，都係越嚟越依賴即係美國嘅。咁啊，即係其實就一拍兩合。美國咧就係好想喺印太重新入去印太，以一個領袖嘅咁樣嘅姿態。而呢啲國家亦都係因為中共冇辦法唔同美國去合作啦，去成為同盟啦，啊，互相都有佢哋嘅同盟嘅目的嘅背後嘅目的嘅。咁呢個報告就講到話，美國仍然係一個充滿活力嘅超級大國。佢不但係咩軍事啊、經濟啊、外交啊方面，就算喺文化方面咧，佢都有影響力。佢主要就話美國亦都捐贈咗好多疫苗俾即係印太嘅國家啦。喺呢方面咧，就造成咗一啲影響力，彌補咗美國喺經濟影響力方面咧，喺印太咧係唔掂嘅。以前我哋已經講咗啦，譬如話好大嘅經濟嘅自由經濟體系裏邊，RCEP 呢個就係純粹亞洲嘅自由經濟體制裏邊，同埋個 CPTPP 環太平洋的經濟體系裏面，美國是沒有加入的，所以經濟方面美國是比較弱的，但是它是其他方面，它在今年來說，即是它表現出來，它的文化影響力仍然是強過中共的。
其實在非洲啊，美國的文化影響力都遠遠超過了中共啊。雖然中共在非洲耕耘了很多時間，非洲國家的領導人都幾撐中共的，但是民意調查其實絕大部分的人是喜歡美國的生活，向往美國的生活，想講中文的人2%都不到。
而中共呢，他就試圖就勸了東南亞國家，叫他們不要去加入美國這個聯盟，同時呢就跟俄羅斯、巴基斯坦和朝鮮呢就是結盟成為一個核武大國陣營，即是這些全部有核武的，所以呢就是這個地區其實是危險的，這個就報告，這個報告的結論就是這樣。又說到即是中共的經濟方面，他說由於即是產業鏈的遷移各方面呢，經濟他們是想是在國內生產和消費，但是由於他們奉行這個孤立主義，其實他自己就有份跟別人去脫歐，或者是譬如說打壓即是澳洲這樣，是吧？你打壓加拿大，其實你都是跟別人跟這些國家在經濟上你打壓他，其實就跟他們脫歐了。所以呢就說在這個國內的生產和消費呢都是不行的，就是這樣。即是這一篇的澳洲的這個智庫的評論呢，或者他們的評估呢，就我自己的感覺就是美國在一個跟中共的這個爭霸裡面，他得分，他在去年裡面得分，他是得了分，當然這個分數的得到是累積了美國幾年來做的事，包括當然包括川普任內他即是立下的根基，到拜登也都有他有他做了一些事，所以的情況就是這樣。我看東網，香港東網，大家都知道東網是建制的或者是親共的，他有一篇文章的結尾裡面他就講了這些，其實我都知道的，不過我覺得是東網寫的，所以我就在這裡跟大家再分享一下。他說回顧上世紀的美蘇冷戰，美國也都是靠地緣政治、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各個方面全力壓制前蘇聯的擴張的，他尤其是透過建立聯盟和管制高科技的轉移，慢慢呢就跟蘇聯呢就造成一種脫歐這樣的現象，用這些以上的方法去拖垮前蘇聯。大家聽了之後是不是覺得跟現在的情況有類同之處，大家去評判一下，這是東網的一篇文章的結論的。除了這個智庫的報告之外，另外有一篇文章呢，我就本來我不是太過注意它的，但是後來呢就我發覺在很多主流的即是新聞裡面或者主流的即是報紙裡面很多人用這篇文章，所以我覺得都可能可以這裡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這篇文章呢就是 Morgan Stanley 他的全球策略師，他的名字叫做 Richa Sharma，他就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一篇文章，中文的譯名大概就是中共已經搖搖欲墜了，但是全球就覺得都沒什麼所謂，你有得你喐啦，有得你諗啦，大家覺得不是好像以前所想像的，說你諗了全球的經濟都會是崩盤，會崩潰，沒有這個現象，他題目就是這樣了。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全球對中共的印象或者對中共的依靠呢，其實完全是兩回事來的。以前真的认为中共是不可以倒的话，
结论就是中国的经济的重要性已经跟以前不可以相比了。他说他除了经济和美国脱欧之外，也都跟全球的其他国家都脱欧，而这种脱欧根据这个 Sharma 说5年前已经开始的，即不是说现在的，当然就是过去的1年2年就更加厉害了，但5年前已经开始了。
5年前已經開始，咁咪又即係同川普有關啦。
咁咧就佢話疫情期間咧，整件事情咧就係加速得好緊要。咁佢話呢個脱歐係因為有新嘅市場係開始出現，即係我哋解釋咩叫新嘅市場。咁另外咧就越嚟越係因為脱歐，所以咧就佢就係靠自己去嘅內需，自己去供應俾自己啦。這個速度是飛快的，飛快的原因也是因為疫情的清零政策， 呢度大家都其實佢講，我哋有時覺得啲專家講同我哋想象係一模一樣，係嘛？即係唔係有啲咩獨特嘅地方？咁但係即係呢一個亦都可能就係都講得出，大家都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啦。佢哋多啲數據去分析係咁樣。而新嘅所謂嘅新嘅市場係啲咩嘢咧？譬如台灣同韓國，佢哋嘅晶圓需求，即係佢哋嘅芯片嘅，佢哋嘅供應嚇，佢哋嘅喺呢邊嘅創新啦。同埋數位革命啦嚇，呢啲係新嘅 players 嚟嘅，即係新嘅，好似一個新嘅戰場裏邊嘅新嘅士兵、新嘅將軍出現咗，嗰、那個戰場已經唔同咗。台灣咧就係芯片啊，韓國，但係咧，譬如話嗰、那個行動網絡嘅技術方面咧，就有印尼同印度，佢叫雙印啊，呢兩個國家係飛速咁發展嘅。咁咧，仲有咧就係綠色嘅經濟、綠色嘅能源啊，或者新嘅產品咧，墨西哥同秘魯咧，而家咧就係行到好前嘅。咁就係呢啲嘅新嘅市場，即係將中共咧就逼到埋角啦。佢哋今年嘅第二季，中國嘅佢嘅經濟嘅增長咧，係遠比呢啲嘅新市場咧為慢嘅。呢個係30年嚟嘅第一次，所以呢啲即係睇得到將來會係點。咁而將來嚟講，即係中共就唔係淨係話佢嘅好多嘅科技行唔得快嘅問題，仲有佢就人口嘅即係縮減啦，嚇，仲有好多嘅債務嘅問題啦，嚇。咁所以即係呢啲都講得出中共而家唔掂，將來嚟講可能就更大件事啦。咁呢一個文章亦都講到就話，疫情前咧，中國咧係佔全球 GDP 增長嘅35%。不是 GDP 的35%，是增加的35%，即是個 growth rate 是35%，但是現在已經暴跌到25%，所以很快出，這些是一年之間的事來的，一年多了，即是快得那麼緊要。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哪一個會佔先機，或者已經佔了先機呢？是哪個在這裡扶植著，這個不是這篇文章，是我自己的看法，是哪個扶植著台灣和韓國？是哪個扶植緊印度甚至印尼？哪個扶植緊墨西哥和秘魯呢？所以這個也是美國，所以看現在看將來，美國都是勝利。很多人就說，唉，路橋你只是曉講啲西人，當然啦，澳洲當然幫他自己啦，這個Morgan Stanley 當然幫美國啦。如果你是這樣說的話，我們現在的篇文章也很重要，或者一個講話都是很重要的。有一個人他叫做李道葵，他就是國師級的經濟學家來的，本身在清華大學，也是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來的。他兩天之前在一個論壇裡面就說了，他說未來幾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困難的時期，將面臨三個很大的挑戰。第一個就是債務，這個即係債務危機都講了很多㗎啦，地方債務尤其是產業鏈遷移，這個我哋唔使講㗎啦，大家都好清楚啦。另外咧就碳衰退三大挑戰。佢話從5年整體嚟講咧，係應該係過去40幾年嚟咧，我哋會將會面對最困難嘅一個時期。咁咧佢又講到一個而家目前咧，中國經濟很大的問題就是內需不足，一個報告和一個訪問裏面講了的。他說以雙十一為例，就是那個光棍節，11月11日光棍節本來就是全中國買東西瘋狂的一日來的，就是大家用電商這樣的方式去買東西，但是今年就不行了。今年他說主要就是老百姓他的工資沒有上漲，人工都沒有加，他的收入就是這麼多了，咁你而家你 GDP 基本上亦都冇增加，你叫佢哋點樣消費啊？其實你睇下李道葵講嘢，佢已經好保守、好小心、好小心，即係佢仲冇講到失業大軍已經到啊，好多嘢嚇，佢就係咁講啦。另外咧就話企業界咧而家就好茫然，佢揾唔到投資方向。佢話而家地產就唔掂噶啦，帶嚟一系列嘅情況，投資者唔敢投資，消費者唔敢買樓。賣房的即係啲人亦都唔知道點算好，地方財政就更加困難。佢話即係完全冇方向。咁佢輕輕就講咗呢兩樣啦，即係話而家中國國內面對嘅問題啦。咁當然即係由佢出嚟講嘢，一般嘅睇法都係話 就等佢出嚟吹哨啦，講俾大家聽嚇。佢係一個國師級嘅咁樣嘅經濟專家，佢講呢番話俾體制裏邊啲人聽，亦都俾一般人聽，即係話而家中國嘅苦日子要到啦，大家準備有心理準備，唔係話我唔提前講俾你哋聽，我而家就以專家嘅身份講俾你哋聽。咁香港信報嘅一個專欄作家，佢叫高天佑，佢對呢件事佢有個評價就話。啱啱至話今年即係建成小康社會，又話自己會富起嚟，又話自己會強起嚟，一片形勢大好之下，啊，居然出現咗件咁嘅事。咁啊，當然啦，即係習近平佢作為而家嘅新核心，毛澤東嗰陣時係站起嚟，鄧小平係富起嚟，然後習近平係強起嚟啊嘛。咁點解會係咁㗎？咁你即係你大家去問一問習近平啦。咁而且中國社會科學院咧就係、是。在2022年的經濟藍皮書裏邊咧，亦都將今年啊2021年的經濟成長嘅8% 咧，即係掉落到5.3%。咁佢哋嘅睇法，自己嘅體內體制裏邊嘅睇法，就主要就賴呢個疫情啦。佢話係最不穩定嘅因素啦。咁佢哋冇話，佢哋冇賴到呢個清零啦嚇，淨係賴疫情啦。咁但一般嘅睇法，主要都係覺得。他們的清零這個政策很有問題，另外即地產方面也都出了很多問題，是很多地方出了很多問題才會造成今天這樣的局面。這個題目非常之大，我們覺得即今天我們的重心不是分析它是什麼問題，而是總括來說，我想的重心就是講給大家聽，就是疫情在今次中共的衰落裡面是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三個報告或者三個研究或者三個講話裏面都有不同的地方提到疫情，這個美國似乎他所用的策略，就像東網所形容的策略是成功的，這樣美國現在在整個形勢來說是走先過中共很多步。
看來有人說東升西降這個詞就真的要收回了，咁我哋会继续跟进中美之间嘅关系，睇下佢嘅发展情况系点样吓。如果你而家睇紧我哋嘅节目仲未订阅嘅话咧，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顺便点击埋小铃铛。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节目嘅时候咧，都会通知你嘅。呢度系月光有你，拜拜。